弟兄姐妹们平安。时间过得好快，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没有跟你们大家见面，但是今天一走进来，看到你们熟悉的面孔，又觉得好像大家又觉得好像很贴近的感觉。很感谢神呼召我们大家都成为神的儿女，也愿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彼此互相的纪念。那也很谢谢刚刚伯父伯母为我们唱出这首诗歌《活出爱》，我相信他们因为年龄的年长，唱出这首诗歌有一种不同的味道。那很谢谢他们，我想今天称呼他们伯父伯母应该没有称错。我自己从小在教会里长大，我又是家里最小的，那常常小的时候都是哥哥姐姐的叫，后来长大的时候看到年纪比我大的，我就称他们伯父伯母，也忘了自己的年龄。后来有一次因为有一位弟兄跟我一起在教会里同工很久，他的妈妈来看他，我就说伯母你好。后来这位伯母就把我拉到旁边去，他说传言你只比我大三岁，你叫我姐姐就好了。那所以我想到其实我也不年轻了，也50几岁了，我最大的女儿已经23岁。很谢谢今天伯父伯母你们的献诗。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信息，是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如果大家记忆力很好的话，其实我在你们当中分享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信息，那篇信息叫信望爱的生活，也分享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两篇信息，一篇信息叫感谢神，另外一篇信息是叫做迷惑。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再分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信息。其实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在马其顿所建立的教会，但是当时他在这间教会没有待了很长的时间就离开了，但是他对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非常的关心，所以当时他就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就差派了提摩太前去探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那这篇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在提摩太探望回来的时候跟保罗报告当时教会的情形，保罗写下帖撒罗尼迦前书。其实第一章大致都是问候与勉励的话语，第二章跟第三章讲到保罗的事工还有保罗对他们的爱心的流露，是写在第二章跟第三章。其实从第四章开始才开始讲到保罗对当时教会的一些问题的回应。在第四章开始，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讲到三个方面，保罗教导他们怎么样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弟兄，我愿意在这十二节当中分成三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方面是在第一节到第八节，是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是保罗对这间教会的第一个要求，是成为圣洁。第二个方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第九节到第十节，是讲到彼此相爱。第三个方面弟兄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讲到立志做安静人。我们先回到第一个方面，成为圣洁。弟兄，我在这个成为圣洁方面，弟兄我又分成三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也就是第一个方面是圣洁是神对基督徒的要求，第二个方面是圣洁是顺从圣灵的记号，第三个方面是要明白圣洁在基督里的价值。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圣洁是神对基督徒的要求。其实成为圣洁为什么是第一节到第八节的重点呢？其实因为成为圣洁在这个八节当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第三节，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什么？ 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是第一个方，第一次所提到。第二次在第七节是讲到上帝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什么？成为圣洁。所以成为圣洁很自然就是第一节到第八节讲到的重点，是保罗要提摩太帖撒罗尼迦教会要成为圣洁。成为圣洁第一个方面，圣洁是神对基督徒的要求，也非常的明显。为什么明显呢？其实在第二节中提到第三节提到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所以圣洁是神对基督徒的要求。在第二节也提到说，因为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这个命令就是成为圣洁。在这边弟兄我还要提到 有一个字眼叫做晓得，其实晓得出现了三次。我们知道在第二节的时候，后面第一节后面提到说，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么样行。我们从中文翻译讲知道，其实也是晓得的意思，也是晓得该怎么样行。第二节提到说，你们原什么？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第三次提到的是在第四节，要你们个人怎样晓得怎样用尊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们，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是晓得还是不晓得啊？他们是晓得的，因为保罗很早以前就教导他们，但是在这边的时候保罗再次提醒他们，成为圣洁是神对信徒的要求，要晓得。如果不晓得人，其实在后面有提到一个不晓得人，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五节讲到放纵私欲的邪情。一个不晓得人他就会放纵私欲的邪情，一个不晓得的人他会就会越分就会欺负他人，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讲到说，一个孩子他如果是很懂事，父母亲教导他的他都会去做，做好的事情讨父母亲的喜欢，我们就说这个孩子是很有家教，对不对？那如果一个孩子在出去的时候做的事情都是做的不好的事情，他就可能受到一个评语叫做什么？他没有什么？他没有家教，他没有家教。那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我从台湾来台湾来的小男孩子都需要经过当兵的训练我在当兵的时候我当了两年的兵那在台湾当兵固然很好，那很多男孩子本来是弱不禁风的，但是当了两年兵的之后呢都变得比较强壮但是这是好处。但是不好的方面是什么呢？当兵的两年会很容易受到一些情欲的引诱常常怎样？常常在当兵前还是小孩子，当完兵之后就自称自己是什么？是大人了因为他就什么都懂了。但是我们称这样的人是晓得还是不晓得啊？他们是不晓得，因为他们不晓得去守住自己的身体不晓得自己去守住自己的身体。这是保罗提醒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因为当时他们受到雅典希腊的文化的影响，关于性的放纵，关于通奸都习以为常。所以保罗在第四章的开始的时候，第一个方面对这本书第一个方面对这个教会的要求就是成为圣洁。我也很谢谢今天的姐妹，她领了一首诗歌，我相信她为什么领这首诗歌，可能也是看过了我今天要带的这段经文，她领了这首诗歌要成为什么？圣洁，做神，做上帝圣洁的器皿我们很感谢神，我们能够也从诗歌当中了解到圣洁的一个重要。 我们知道在主里面有很多可能，要晓得在基督里面有许多的可能。如果一个肯依靠神的人，他就有可能不犯罪；一个肯依靠神的人，他就能够守住自己的身体；一个依靠神的人，他就能够成为圣洁的一个途径，成为圣洁的途径。第二方面，我弟兄我要跟大家分享，圣洁是顺从圣灵的记号，是顺从圣灵的记号。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圣灵就教导我们要成为圣洁，实质上是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依靠圣灵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我在很早期的时候，在信主之后，慢慢年纪稍微到了那个年纪需要去当兵的时候，我记得我在考完大学联考的时候，台湾的男孩子都需要去成功岭，成功岭有6个星期。我因为是家里的老幺我从小就很少离开家，要不然就是去教会，要不然就是去学校，要不然就是在家里面。所以我的生活要不然就是教会，要不然就是家里，要不然就是学校。所以我基本上我没有什么离开过家。我记得我当时在要在台北火车站要坐火车去成功岭的时候，我的母亲特别为我祷告。我母亲提醒我一件事情，她说，大卫到了外面之后一定每天要什么，要读圣经，每天要怎么样，要祷告。我说母亲，我说妈妈，我知道，我会这样去做。结果一到了，当时我印象很深刻，这个火车啊，平常我们坐火车的时候有各样年纪的人，但是我们那一班的火车全部都是18岁的男孩子。那我记得一上火车的时候，因为大家年纪都还很小，那也每个人都背个背包，很开心。在火车上里面我们都要唱歌啊等等啦，聊天啊，好像去远足一样。后来这个火车开了很慢，但是到4-5个小时之后还是到了成功岭那一站就停下来了。一停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听到外面有很多的长官说，你们可以赶快出来了我们大家都吓得赶快就跑到外面来排队开始那6个星期紧张的成功岭的生活。那我记得第一天晚上的时候有30分钟的休息时间那很多人都用那30分钟的时间给两种人写信。第一个是给父母亲写信，或者是给谁写信给女朋友写信那当时我的父亲是牧师我想我大概写信他大概也没时间回我那我当时也没有女朋友那我就想起来我母亲的提醒必须要看圣经。可是当时的几个长官很严厉我很担心拿出圣经出来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那但是我还是鼓起勇气来就把圣经拿出来读了那突然有一个士官长就跑来在我旁边说，你在干什么我就确切的跟他讲说我在看圣经那没想到这个士官长就听了这样子就走过去了，就让我继续读圣经。结果后来在晚上要睡觉之前的时候，有好几个同批的同样的班上的男孩子来找我，他说，王传义，原来你是基督徒啊？那我说是啊。他说我们也是啊。那我说你们既然也是，怎么没有跟我一起一样看圣经呢？他说因为我们很怕拿出来。但弟兄姐妹们，神就借着这样的事情给我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经历。在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照例要拿着一个枪我当时只有120几磅那就是身体比较弱弱小小的，那那个枪好几十磅那提那个枪觉得好重，每天就要提那把枪就觉得是一个负担。我当时早上起来要提个枪，要从4楼跑到1楼去的时候呢，突然里面心里面有一个话跟我讲，他说在这个时候有很多人为你祷告。这句话我听了之后我一辈子都记得，那句话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有很多人为你祷告。我知道这是圣灵在跟我说话。后来我就觉得听了这句话之后就觉得精神百倍，就觉得今天也不怕什么事情了， 再怎么样也有上帝与我同在。结果六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后来我下山的时候，我母亲就问我说，这六个星期过得怎么样啊？我就想到这件事情跟她一起分享。她说是哪一天呢？我说是星期二，那天是星期二早上的时候。她说，大卫啊，那天早上那段时间，教会的姐妹会好几十个姐妹一起为你祷告。所以我就觉得在当时我就很感动，圣灵在我身上给我很多奇妙的带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是不是我们愿意每天依靠圣灵的带领过每一天的生活呢？事实上在后面也提到，一个不愿意，一个虽然想在基督里，但是不愿意过在基督里的生活的人，是被神弃绝的。这段经文是在第七节跟第八节，上面提到说，上帝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拒绝那次圣灵给你们上帝，给你们的上帝。弟兄姐妹们，一个不愿意依靠圣灵的人，不在基督里的人，沾染污秽的人，这样子迟早是要被神所弃绝的。我们在信了主之后，其实只有两条路，一条路要不然跟着圣灵走，要不然就跟着世界走。如果跟着圣灵走，圣灵会教导我们成为圣洁，过属神的生活。如果跟着世界走，迟早会被世界所污染。弟兄姐妹们，我们想到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是一个污秽的世界。现在在美国已经有好多好多的州开始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我记得前阵子我读到台湾的新闻，居然台湾也开始 有强调有一些团体强调婚姻的平权，讲到性别多元的大游行。在我们打开报纸，在我们看到网站上面所有关于台湾、香港或者是国内的一些新闻，很多部分都是在婚姻方面的一项方面的新闻，好像大家看到有婚外情就觉得很有意思，赶快去看看婚外情是怎么回事，想到什么是小三，想到什么是小四，成为这个每天上面的这个网络上面版本上面一个最受欢迎的版本，都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好像一个趋势。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不能被这方面所影响，不能被这方面的影响。我要提第三个方面，是要明白圣洁在基督里的价值。圣洁在基督里的价值，因为圣洁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在基督里面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弟兄姐妹们，什么是价值？我想用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什么是价值。这个人他是一个黑人，他1963年出生在纽约的布鲁克林的贫民区，他有四个兄弟姐妹，父亲微薄的工资根本无法维持家用，他从小就在一个贫穷跟歧视中度过，对于未来他看不到什么希望。在他13岁的时候，父亲就给他一件旧衣服，问他说，你觉得这件旧衣服能够值多少钱？他回答说，大概1块钱。他的父亲就跟他说，能不能想办法卖到2块钱？那如果你能够把这件衣服卖掉了，也算是帮了我跟你妈妈的忙了。他点了点头，他说，我可以试试看，但是我不一定能够把这件衣服给卖掉。第二天呢，他就带着这件衣服到行人密集的一个地铁站啊，经过6个小时的叫卖，终于把这件衣服卖出去了，卖了2块钱。 他就很高兴呢，赶快就拿着这两块钱就一路奔回家去。以后呢，他发现一件旧衣服居然能够卖两块钱，他就每天乐衷从垃圾堆里面去找旧衣服，然后呢，打算把这个旧衣服整理好之后，可以到市集中去叫卖。过了十几天，他的父亲又给他一件旧衣服，他说：“你想想看，这件衣服能值多少钱？”他就说：“两块钱。”他的父亲说：“有没有办法把它卖到20块钱？”他当时看着他父亲，想说：“这件衣服卖到两块钱已经很不得了了，怎么可以卖到20块钱呢？”他的父亲鼓励他说：“想想办法，你应该可以做得到的。”那他也很聪明，他就想到一个办法，因为他的表哥是学画画的，他就请他的表哥在衣服上就画了一个很可爱的唐老鸭，还有一只米老鼠。然后呢，他就选择跑到一个离家里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贵族的学校，在贵族的学校外面，然后想卖这件衣服。那有一个开车接少爷放学的管家，就为他的小少爷就买下这件上面有唐老鸭跟米老鼠的这件旧衣服，花了20块钱。那个少爷还跟那个司机讲说，给他5块钱小费。所以他就拿着这25块钱，这25块钱相当于他父亲一个月的工资。他高兴得不得了，就飞奔回家去，然后呢交给他的父亲。当时大家都很开心。又过了几天之后呢，他父亲又给他一件旧衣服。他看着他父亲说：“要卖20块吗？”他父亲说：“不，看你可不可以卖到200块。”他心想：“这件衣服只值1块钱，怎么能够卖到200块呢？”他的父亲目光悠悠地闪着。这个时候呢，他也拼了，把这件衣服给拿过来。那他后来想到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是2个月之后，当时很红的一个电影叫做《霹雳娇娃》的女主角叫法拉佛西，当时很年轻，现在已经不年轻了，听说好像已经过世了。那记者招待会结束之后呢，他就赶快推开旁边的保安，拿去冲到这个法拉佛西的面前去，举着旧衣服请他签名。这个法拉佛西看到这个年轻的孩子又有这么样的热心，那他就破例签了一个名在这件旧衣服上面。他就把这件旧衣服转头跟大家讲说，这是法拉佛西小姐的亲笔签名的运动衫，售价200块钱。结果没想到当时很多人大家都要，他说我们就一起就标标看吧。就没想到一件有一个商人有1200块钱的高价收购了这件运动衫，回到家里的时候，大家都不禁狂欢起来。父亲感动得泪流满面，说：“没想到你居然真的做到了，我的孩子，你真的是很棒。”那天晚上，他的父亲破例说：“孩子，你跟我一块睡觉。”就父亲就问他孩子说：“从这卖3件衣服当中，你学到什么样的功课？”他感动地说：“只要肯动脑筋，就一定有办法的。”他的父亲点点头，又摇摇头说：“不是，这不是我要你卖这件衣服的原来的想法。”他说：“其实一件衣服只值1块美金。但是都有办法让它高贵起来。那你想想看，我们虽然是黑人，那我们如果能够高贵起来的话呢，有谁能够看不起我们呢？”这个时候他就突然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决心跟努力，他想到连一件旧衣服都有办法高贵起来，那我何必自己妄自菲薄呢？从此他就很努力地学习，20年后，他的名字传遍世界上每一个角落，他就是美国出名的篮球明星，他的名字叫做 Michael Jordan。 那这个是他真实的故事，他的外号叫篮球之神。为什么弟兄我要跟大家分享他这个故事给大家听呢？一件旧衣服，很多人觉得他只是一件旧衣服，他都能够把它高贵起来。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圣洁这个观念，圣洁这个名词，很多人看不上眼，也觉得圣洁算不得什么，但是圣洁在基督里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圣洁在基督里是非常非常高贵的。弟兄，我分享第一个方面是成为圣洁。圣洁是神对基督徒的要求，圣洁是顺从圣灵的记号。第三个方面是要明白圣洁在基督里的价值。第二个方面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彼此相爱。在第九节讲到说，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上帝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弟兄姐妹们，一个属神的教会是必须在爱心上面有非常能够彼此相爱的教会，要在爱心上面更加的勉励。像以弗所书教，以弗所书以弗所教会，上帝提醒这些教会是忘了起初的爱心。一个正常的教会，一个属主的教会，必须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爱心的见证，彼此互相帮忙，彼此互相帮补。我因为是牧师的孩子，很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又是我父亲的壮丁哈，所以我在刚刚在我到美国，在我父亲的教会的时候，经常会受到弟兄姐妹们的邀请，当他们需要搬家的时候，都不会忘了我哈。想说，王牧师，请问一下，你小儿子大卫这个 weekend 有没有空啊？我父亲当然不能说谎，那就交把电话交给我，那我也不能说谎，我就说有空。他就说，可不可以这个 weekend 到我家来，我要搬家哈，你可不可以一起来帮我忙来搬家？那我常常做了这些事情，我就很心不甘情不愿哈，我就跟我母亲在埋怨。我的母亲讲说，哎呀，大卫，其实这是一个爱心的表现哈，你有爱心却讲了这句话，本来100分了，却因为讲了埋怨的话就59分了。那我说，我做帮人家做这些事情也没有什么回报也没什么回报。我的母亲说，很难说，可能有一天上帝给你一个最大的回报，你也不晓得。后来有一次一个周末，我也同样弟兄来打电话给我说，可不可以请我去帮忙他搬家，他要从马里兰州搬回到 Virginia 州去。我说好，我那天来帮你搬家。就没想到当时这位弟兄也认识其他另外一间教会的长老，那这间长老离他家也住得很近，那个长老有3个女儿哈，那那一天礼拜六的时候呢，这位长老也带着他一个女儿来帮忙搬家。那我记得那天搬家的时候都不觉得累，从早搬到晚哈，觉得精神百倍哈。那后来这位长老的女儿就问我说，她说，传义，你在马里兰大学念研究所，需不需要？她说可不可以明天来接我哈？他说我也想到那边看看有什么课可以修的啊。那我说好啊，当然可以啊。那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姐妹也认识我太太啊。那后来我就搬家把她搬回到我家来了。所以我母亲讲的并没有错啊。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你对别人付出爱心的时候呢，你有一天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你也接受到别人对你的爱心。一个正常的教会是在彼此相爱的教会，也是 保罗对这间教会一件第二件非常重要的提醒，除了成为圣洁以外，第二个方面是彼此相爱。第三个方面，弟兄，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立志做安静人。在第十一节，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多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所以在立志做安静人当中，保罗的勉励第一个事情是什么？是办自己的事。什么叫做办自己的事呢？也就是不要管什么，管闲事。因为在当时很多人他们喜欢管闲事，在做自己的事当中的时候，眼睛一直看旁边人做得好还是不好，所以保罗勉励他们要办自己的事。第二个方面，保罗勉励他们是什么？亲手什么？做工。亲手做工。什么叫做亲手做工啊？就是自食其力。那也就是说不要依赖别人。当时可能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可能习惯去依赖别人每过每天的生活，所以保罗勉励他们要亲手做工。第三个方面就是在安静人。为什么叫做安静人呢？是不要爱出什么风头。可能在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的人喜欢爱出风头。第四个 是什么？在第十二节，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向外人行事端正。弟兄姐妹们，我想做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就是在外人来讲，我们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呢？好人。所以做个基督徒最基本的要求必须是一个好人，向外人行事端正。我记得我在公司上班的前份公司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姐妹，那她就观察我很久，她就有一天突然跑来跟我讲说，她传意啊，她说你是一个好人啊。我说谢谢你，你观察这么久才发现到我是一个好人。那我说我想邀请你到我们教会来。那后来他到我们教会来很多次，到洛哥教会很多次。是的，我相信我们成为基督徒最基本的是要让别人看出来我们至少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好人，向外人行事端正。弟兄姐妹们，今天我用这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成为圣洁，第二个方面是彼此相爱，第三个方面是立志做安静人。让我们用这方面来彼此勉励我们自己，在现今的时代里面，我们成为光，成为盐，能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一起彼此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间，我们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一到十二节，我们看到其中的保罗对当时教会的三个要求。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过程当中，我们既然是属你的，让我们在生命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生活，能够成为光，成为盐，成为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影响我们的亲人，影响我们的邻居，影响我们的同事，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也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真是看到主你的爱心在教会里彰显，我们看到一个属主的人是因为我们都经历到你的爱，我们也能够活出爱，也让我们在生命过程当中能够真正把爱能够流露出来，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安静人，能够真正在自己的本分上面好好做事。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讨主你喜悦的人。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